我们下边是我们读经的时间。那么今天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三章1-18节。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主的话语。
尼布加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 cubits，宽6 cubits，立在巴比伦生杜拉平原。尼布加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
涅斯、班司、
牧师、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为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涅斯、班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集聚了来，要为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加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凭着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种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种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来哄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加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格。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当时
尼布加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格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加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镜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加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让我们大家把这十八节一起来诵读，再读一遍，来。
既或不然，
王
啊，
你
当
知
道我
们
绝
不
侍
奉
你
的
神，
也
不
敬
拜
你
所
立
的
金
像。
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是主日是既或不然。我们现在请宋牧师来给我们讲道。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又来分享神的话语啊。这段时间呢，我们有比较系列的去分享旧约圣经啊， 尤其是最近是先知书比较多啊。我跟大家分享过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是来自来自但以理书，这是五卷大先知书的最后一卷书啊。我想我们目前处在的这个北美的环境呢，是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啊。我们今天之所以大多数人选择要移民北美，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环境非常的平和，非常的安宁啊，又能享受各种各样的自由，所以我们选择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生活啊。我们可能很难去想象啊，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有一些地方并不是那么的舒适，并不是那么的自由，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你的信仰还要遭受逼迫。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我看到一则算是一个消息，他讲到现在在非洲有个国家，大家可能知道叫尼日利亚，或者有人翻译成叫奈及利亚啊。那这样的一个国家呢，就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报道这样去描述啊，就是在一个教会的时候，一个主日的清晨，一位宣教士正在那里带领啊大家祷告会啊，大家一起为一些事情祷告。正在进行祷告会的时候，突然之间从外面冲进来一群人啊。那这群人是什么人呢？是极端派的一些穆斯林的一些人，他们手里拿着枪就进来，进了门就开始扫射啊。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结果会是怎么样。在这些国家啊，很多非洲中东的国家啊，基督教信仰是被大大的逼迫的啊，甚至你会面临到生命的危险啊。这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刚才大家所读到的这个情景啊。那但以理书三章十到十八节啊，那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些经文当时的一个背景。我们上次在分享耶利米书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说，耶利米在那个时代呢，是处在犹大南国快要灭亡的那个时代啊。然后后面我们讲到以西结那段经文，也是讲到说他们的国家马上就要灭亡了啊。那但以理的时代就恰恰和那个时代大概将近可能有七八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样一个时间。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了。那但以理书第一章呢，就是讲到当时这一群犹太人被尼布甲尼撒王，也就是巴比伦王掳到了，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像伊拉克、伊朗这一带地方，就是米索波达米的地方啊，掳到了巴比伦。然后这群犹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圣殿，甚至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就是说就是像他们以前有祭司啊，有各种各样的立位人呢、啊、可以帮助他们在信仰上去继续的去持守这个信仰，去认识神。他们完全没有这一套宗教的系统，所以他们就生活在一个全然的一个外邦的一个异教的一个环境啊，这是他们所面对的这个环境。如果大家去看巴比伦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背景，你会知道巴比伦帝国和世界上很多很有名的古代的大帝国一样啊，因为他的帝国的这个幅员辽阔，容纳的民族啊国家特别的多，以至于在这样的一个大帝国里面呢，他不得不选择一种所谓的叫做宗教宽容主义，也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来拜我们自己的神，我们的自己的神都可以兼容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刚才读到但以理书的第三章，你读第一到七节，当尼布甲尼撒王下令说，我要在这个地方立一个金像，然后你们所有的人全部来拜这个像的时候，我相信对大多数的当时巴比伦帝国的这些子民来讲，这不是一件是很难的事情啊。我们家可能已经有一大堆的偶像了啊，日头、月头，然后那个各种各样的偶像都有，我再多加一个像拜无所谓。这对他们的生活来讲，这个是不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被掳的这个犹太人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大家如果去读旧约圣经，我们知道犹太人从一开始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就非常清楚地讲到了十诫。而实际的首先的前面几条就是讲到跟拜偶像有关系，耶和华神反复的跟犹大的百姓说， 他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除此之外是没有别神，你们不可以在外面去拜任何的偶像。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好，那我在想说，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当然这个他所立的这个金像啊，有的学者当然有很多的研究说，这个会不会是尼布甲尼撒自己的像啊？但是呢，从经文上来看呢，基本上是没有这样一个直接的证据的，他更像是尼布甲尼撒他觉得说他的帝国需要一个偶像来维持统一啊。尼布甲尼撒在掌管了这么大的一个帝国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常常惧怕有些人会叛乱他，那他最好的一个办法呢，就是用宗教的方法能够让大家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为，这样的话他才比较可以去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所以他就因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就立了这么一个金像啊。圣经这里讲说这个金像高达60肘啊，这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度量单位，60肘其实是有点接近8-9-10米这样高的一个巨像啊。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个8-9-10米的这个巨像那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啊。我们以前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曾经到了那个山东的曲阜啊，后来我们又去了那个附近的那个就是他建了一个公园啊，在这个公园里面呢他就立了一个像，这个谁的像呢？是孔子的像啊。这个孔子的像呢，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他大概多高了，好像是70几米高啊。那我们当时看到的时候就很震撼，就是因为你看那个像高到你简直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走到很远很远你回头再去看还能看到那个像啊。所以尼布甲尼撒王照这个像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他要向所有的国民宣告一件事情，就说你们都要来拜这个像，你们虽然说你们有各自的偶像，你们有各自的信仰没有问题，你今天要来拜我的这个像，你今天要来统一在我的这个意识、我的这个思想、我的这个信仰之下。所以我们如果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大家读这个18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字是反复出现，他一直讲到说啊，所有的聂斯啊、藩斯啊、所有的法官啊、所有的谋士，他为什么这些字反复的出现，然后还反复出现说各国各族各民啊，然后还反复出现说当这些琴瑟各种各样乐器响起来的时候，你们要去敬拜这个像，为什么这些字反复的出现。其实他告诉你说，当时发生的这件事情，尼布甲尼撒是要求所有的国民没有任何例外，你们没有任何例外，你们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犹大人来讲，他们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啊。那更何况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三个人啊，这三个犹大人，一个叫沙德拉，一个叫米撒，一个叫亚波尼各啊。那大家如果去读这个前面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啊和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三个人是跟但以理在一起的朋友啊。那而且他们跟但以理一起去经历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异族这个地方去生活，然后在这个生活的环境里面，他们一起去经历信靠神，一起去经历上帝的作为啊。当然圣经并没有去在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时候但以理在哪里啊。很多人都很好奇说问但以理在哪里，还有人进一步会问说，诶，除了这三个，这个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那其他的犹太人在哪里啊？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这方面的证据，圣经反倒是让我们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这三个人。因为这三个人啊，如果你去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是指派这三个人成为巴比伦省的高官的，也就是说这三个人恰恰就是在那个偶像那个巨像所在的那个省份，他们是做最高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人员的啊。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突出的，那么多人大家都来敬拜，甚至别的省份、别的国家、别的地方的人都要来敬拜这个像，可是你们三个就是在本地，你可以想象说就是好像就像中国的首都北京，那如果是北京的市长、北京的市委书记，如果习近平说啊，我今天有个像，你们要一起拜啊，可是北京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却不拜，他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这个肯定是不可以接受的。 这三个人在当时的这种地位就是这样一种地位。所以所有的目光，所有的这个聚焦点都聚焦在这三个人身上，还有人因此去密告给尼布甲尼撒王说，哎，你看我们所有人都来拜了，这三个人他们不拜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躲避这个挑战。尼布甲尼撒王就把他们招了来，然后当场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拜？你们必须拜，你们不拜的结果就是立刻丢在火窑里面被烧死。大家注意这个火窑，丢在火窑里面这个字也是反复出现的。当圣经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字反复出现的时候，反复强调他告诉你这件事非常重要。这个结果很严重，如果他们三个人继续坚持说不拜这个偶像，结果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当我们继续读圣经，我们读到第三章的十七节十八节，就是刚才弟兄姐妹特别反复读到的第十八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这三个人好像非常的坚定说我们就是不拜。有的人可能想说，哎呀，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地步。有的人想说，哎，他们都了解说，哎，就算他们不拜，他们被烧死了以后，他们到天上可以去承受那个天上的产业，天上上帝给他很大的奖赏，他为了未来他以后在天上得那个奖赏，所以他里面就信心百倍，有勇气，然后不去拜这个金像。这样的说法本身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从旧约圣经仔细去读，也去读但以理书，没有任何地方去暗示这三个人他们认识到在死之后还有一个世界，他们认识到在死后，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知道说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重新复活，然后我们还会可以去承受上帝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丰盛的产业，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都知道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认识。你当你读到第十八节的时候，你更是可以看到，虽然他们很确定说上帝是有能力拯救我们的，在十七节说我们的神是有能力拯救我们的，但是到第十八节他说既或不然，也就是说即使是上帝他不拯救我们，上帝他今天选择让我们去经历这个死亡，我们仍然选择不要拜这个偶像。那弟兄姐妹可以想一想说，哇，这个勇气真的是大到我们没办法想象了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一种挑战啊？我们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我们有谁遇到过这种生死的挑战啊？那我以前，我跟弟兄姐妹以前也分享过，我这个人很喜欢看一些英雄故事啊。可能我那个年代的人长大的都是如此啊。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英雄的教导啊，什么就是什么像什么。这个董存瑞啊，什么黄继光啊，然后这个舍身啊，然后去堵枪眼，然后去举起炸药炮，然后把敌人炸。小时候读的时候确实是很就是热血沸腾，哇，热血沸腾，就很羡慕这个英雄，可以就是为了这个人民的利益，为了那个胜利，我就付上我自己生命的代价。但是越往大呢，我越觉得就是好像很难去想象这件事情啊。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以前就是曾经想到说，如果董存瑞在那一刻那个炸药包炸掉了，然后他自己粉身碎骨，然后突然之间一瞬间就不见了，那种恐惧，其实当你认真想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不是我们常人所可以去承担的啊。那这个萨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他们为什么会在那一刻那样的相信，而且有那样大的勇气？这是我们真的是要去好好的思考啊，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件事情。你会发现说，他们在这里面所表现的这样的一种对上帝的信靠，这样的一种上帝的忠诚，和在人面前我们看到的这种勇气，这样的一种毅然决然的心，这样的一种对上帝的一种绝对的一种心，他在圣经里面并不是很少见。如果大家仔细去读整卷的圣经，你会发现说，这样的一种对上帝的绝对的信靠，圣经里面并不少见。大家记得在旧约有一个人物叫拉合啊，拉合当以色列人去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利哥城已经在约旦河的对面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大军要准备过约旦河的时候，然后拉合做了一个决定，拉合做了一个毅然决然的决定，他保护了以色列两个的汉子，然后说而且把他自己所有的身家性命以及他所有家里的身家性命都托付给这两个以色列探子，意思就是说你们我相信你们的神，你有一天你们的大军过来的时候，请你要保全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所以他在那一刻他是做了一个毅然决然的决定，他抛弃了他所有在耶利哥他所有所拥有的一切，他认为说那些都不值得。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物叫路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那些经文，就是路德对他婆婆说的那些经文，就是你的神是我的，你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当路德离开了摩押地，然后到了犹大地，然后他把犹大地的神当做他的神，这个国当做他的国，他所要放下的是多少？他要离开他所有过去的家庭的背景，离开他可能拥有的那些利益，去面对一个不确知的未来。因为我们在读路德记，我们知道路德记和他有一个对照，非常鲜明的对照，就是他的嫂子。他的嫂子就选择回到摩押地了，他那里可能有稳定的生活，他的父兄他的家族都在那里啊。啊，虽然说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寡妇，但是很有可能这个家族会帮他好好的安排照顾他未来的一生，他可能会衣食无缺。可是路德才那一刻却毅然决然地说，我不要再回到摩押去，虽然那里有我的母家，虽然有我各种各样我看为非常稳定的生活的保障，但是我却要在这一刻我放下这一切，我要去追随以色列的神，我要去一个新的地方。还有一个人在新约，这是我们以前在分享圣经大家分享过的，就是在约翰福音，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记载了一个叫玛利亚的人。玛利亚在一次宴会当中，她把一瓶极宝贵的香膏打碎了，然后倒在耶稣的头上去膏抹耶稣。我们以前解释过这个香膏有多贵重啊，很多人说这个香膏30两银子，大概就相当于那个时候的一个强壮的一个工人，一个男人工作一年的这个工钱。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可是玛利亚就在那里做了一个毅然决然的决定，她说我要来膏抹这位弥赛亚，因为我相信他所讲的有一天要在他身上成就。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其实你要仔细去看，在整个的圣经里面，这些所谓的信心的人、信心的伟人或者信心的英雄，他们都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毅然决然的决绝的信心。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在同样在撒德拉、米沙和雅各的那个亚伯尼哥的身上可以看见。好，有的人可能说：“哎呀，这种信心的境界我达不到，我今天呢估计是达不到的。”但是我可以一直学习，一直操练，有一天搞不好可以达到。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们，上帝所要你的信心绝对不是一个50%的信心，不是一个70%的信心，80%的信心，甚至不是一个99%的信心，说我在这件事上我99%我信靠神，我有1%我还是为我自己保留。上帝对我们的信靠的要求不是如此，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从始至终是一个100%的一个信靠，全然的信靠，全然的放下自己的这一切，为他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这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对上帝的信心、忠诚和顺服。我们如果看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很多人说：“哎呀，亚伯拉罕这个一生信仰中间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他献以撒。”真是了不起啊，把他自己的独生子献上，很了不起，信心好像到了一个高峰。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会发现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他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没有变。亚伯拉罕一开始他选择离开他的故乡乌尔，他莫名其妙嘛，这么大的一个家族，他亚伯拉罕可能在乌尔，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的这个地方，已经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已经有很稳定的生活，很舒适的环境，可是他却那一刻他突然间上帝说你要离开吾尔，去一个很荒凉的根本就看不到希望的一个地方，还说以后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居然相信了，亚伯拉罕居然说好啊，我就把我过去这一切舒适的生活环境全部放下，我就来跟随神走一条未知的不知道未来的一条道路。你没发现他这里面的信心也是这样的一种信心，就是一种毅然决然的决绝的百分之百的信靠神。这个信心在他后来去献上以撒的那一刻，这个信心的本质是没有改变。虽然在这个经历里面你可以发现亚伯拉罕更多的认识上帝的作为，更多的认识自己的软弱，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所表现的信靠是一个毅然决然的绝对的单一的信靠。而且我讲到这样的一个信靠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他愿意为神的缘故放下任何他所拥有的，愿意为神的缘故付上任何的代价。好，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说我们要让神居我们的首位。好，这句话我常常听到我们弟兄姐妹这么讲，然后诗歌里面也这么唱啊。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地做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很重要，可是上帝只是我们的很重要的几个选项里面的一个。上帝在我们的很多的生活的抉择里面，我们会想到上帝，我们会思考到哎，这个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应该怎么做，我会思考到一个层面，但是这却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在做生活中的很多决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其他的考虑，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你就会把其他的考虑放在一个更重要要的位置。有一个弟兄他是做生意的他相信上帝给他这样的恩赐去做生意赚钱，但是他却发现当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我这个做生意我要去贿赂别人，那这件事怎么办呢？那贿赂肯定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因为它是明显的是一种不公平的行为，是一种欺诈的行为。可是他又发现说他实在是很困难，按照他过去的经验，他如果不去贿赂那些官员，不去请吃请喝送礼，他是没有办法拿到他那个工程项目，他是没有办法赚那个钱的。所以他最后说，哎呀上帝啊，我是很愿意信靠你，我都相信你圣经里面所讲的都是真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为了得到这个工程，为了中这个标，我不得不去送礼，我不得不去请吃请喝。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我们生活具体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说没有关系啊，我这个就是一时的软弱，我的信心还没有强到那种地步。你看亚伯拉罕那个信心多大，我没办法达到他那样的信心，我今天只能先这样做啊，上帝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们没有想到说，其实圣经从我刚刚一直反复跟弟兄姐妹强调，从开始到最后贯穿在整个圣经里面，上帝问你所要的这个信心和忠诚和顺服是什么？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顺服和信靠。当然我相信说，今天上帝并没有让我们去面临像这个沙德拉、米沙或者亚伯尼哥这样的一种非常严苛的处境啊。希伯来书大家去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四节，那里也有一句话，他告诉你说，你们与罪对抗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圣经的作者非常清楚啊，虽然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摆上生命成为殉道者啊，就像他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样，他是最终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清楚的知道，大多数的信徒虽然你们遇到逼迫，虽然你们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其实很多时候你们真的没有到那种地步，你们为了和罪对抗，你们到流血的地步还没有到这种地步。 我们大多数人所面临的一些处境都是一些看似并不是很大的挑战，却常常在我们身边发生。比如说我们每个主日我们要来聚会，你能够按时出门，按时来到会堂吗？你甚至能不能考虑在聚会之前的十分钟、十五分钟早一点来到会堂，在这里安静，预备自己的心来敬拜神呢？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安排各种各样的服事，我们心里面跟上帝祷告，心里面神也感动我们说我们要委身这样一个服事。可是当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安排出来的时候，我今天孩子要去上一个什么课，或者我明天要安排一个什么旅游项目，或者我有一个什么什么活动，哎呀上帝啊，你就原谅我这次吧，我们的委身就在那一刻就不见了。这些都不是非常大的挑战，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活出那个上帝所喜悦的那个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向上帝的信靠和忠诚，即使我们付上某些代价我们也愿意。沙德拉、米沙、亚波尼各，我相信上帝实际上在他们生命中间是有学习的，在他们真正面对这个最大的生死攸关的挑战之前，他们是有学习的。你去看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好像那个中心的人物是但以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但以理是和他这三个朋友一起去面对的一个试验。就是但以理说，我要立志，我不要因为王的膳、王的酒而玷污我自己。大家可以回到但以理书第一章去看。这件事情可能有很多人觉得不以为然，这个你们为什么，你们被犹大人被掳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国家，然后呢那就为什么一定那么执着说这个地方的人吃的这些食物、喝的这些酒我们都不要去沾呢？当然我们以前分享这段经文，我们知道那个背景，因为在当时的这个巴比伦帝国，很多人这些酒啊膳都是去拜过偶像的。那为什么这么执着？这有多大一点事情你们要这么执着，而且还冒着一个对这个王所不敬啊，这个可能尼比贾尼撒王可能会非常的不高兴，说啊你们怎么这样个啊，为什么给你安排这个好吃好喝的你不接受？可是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挑战面前，他们愿意选择全人的信靠。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你没有看见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是一个常常祷告神的人。当但以理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找我的三个朋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呼求神，我们一起在祷告中间经历上帝的作为。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或许还没有面临到这种像刚才但以理书第三章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生死攸关的一种挑战，直接威胁到我们生命的这种安全。但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够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面，就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去学习顺服圣灵，学习在这些事上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单纯的绝对的向着他的一个信心和忠诚。所以既或不然，既或不然的意思就是，一个可能做生意的弟兄姐妹他说既或不然，神没有去补偿我所有的生意的损失，我因着我要坚持原则，我不说谎，我不做假账，我不做各种各样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神仍然没有去补偿我生意上的损失，既或不然，我仍然要信靠他。那当圣灵感动我们要去做一样服事的时候，神并没有因着好像说，哎呀，你去服事神了，所以我就其他方面都多多的照顾你，让你的日常生活都变得很丰富，让你的各种各样的都变得很好。神并没有这样赐给我们。既或不然，我们能不能说我们仍然要持守我们对上帝的忠心？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需要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当我们没有那些人看为的外在的祝福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继续的信靠，继续的持守忠心，而且愿意摆上我们认为的那些代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认清我们自己信心的真相啊，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说我们信靠神，我们对上帝忠心，求神帮助我们认清那个真相是什么，更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借着悔改回转全然的归向他啊，全然向他这几个字不是说我们常常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在全然向他，是我们有实际的行动，在我们平时所经历的看似并不大的一个一个的挑战中间，我们来学习它。或许有一天你我让那个神让我们面对那种很大的挑战，甚至关乎生死的时候，我们在那一刻可以为主站立得住，可以为他做荣耀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器皿，从我们自己原本罪人的本性来讲，我们太容易妥协，太容易去走这个世界的道路，我们太容易去享受这个世界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利益和舒适。主，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今天并没有面对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所面对那样的严苛的环境，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今天看似平凡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借着一件又一件的小事，无论是生活中还是侍奉中的，你让我们来活出你所喜悦的那个向着你的绝对的单纯的信靠。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十字架的要求就是要舍己。主，求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借着舍己，我们活出你所喜悦的那个信心和忠诚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